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美国敦促斯里兰卡领导人尽快恢复国家经济稳定。雷蒙多坦言减中国关税不会明显缓和通胀。最新民调显示拜登工作支持率跌破30%大关。环太军演珍珠港聚几千人亲睹军舰美国海军无人舰首次亮相。WNBA 明星赛声援被俄关押球星前州长计划前往营救。联合国指世界人口将会达80亿，2023年印度人口超越中国。下面是详细的内容。星期日国务卿布林肯敦促斯里兰卡领导人应该迅速找到解决该国的经济和政治危机的方法，并且暗示俄罗斯对乌克兰粮食的封锁可能助长了今次动荡。这个月斯里兰卡在食物和燃料严重短缺持续几个月之后，抗议者最后冲入总统府，斯里兰卡总统拉贾帕沙宣布下台。讲到斯里兰卡现状的时候，布林肯表示我们将会敦促斯里兰卡议会致力于改善国家，而不是透过任何一个政党来解决问题。他表示政府有责任去解决事情，无论是新政府亦或是现有政府，应该迅速找到问题和实施计划去恢复长期经济，稳定经济前景才是首要。另外布林肯亦再次呼吁俄罗斯给大约有2000万吨的粮食离开乌克兰，这些粮食在2月俄罗斯入侵之后一直滞留在乌克兰。他提到俄罗斯的侵略亦都可能是促成斯里兰卡现在局势的原因之一。据商务部长雷蒙多星期日坦言，取消美国对中国商品的关税不会明显缓和通货膨胀。拜登政府预计很快就会就此作出决定。雷蒙多接受 NBC 采访的时候表示，调整关税可能在某方面可能帮助到消费者购买一些家用品，鉴于通货膨胀出现在这些领域，因此雷蒙多认为减关税是有道理的行动。但是他亦都坦言调整关税不会明显降低高通胀率。拜登政府一再表明为了对付近40年来增速最快的通胀是首要任务，而工会和包括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在内的一些高层官员支持保留关税。他们认为这令美国在和中国的谈判将会留有筹码。包括财政部长耶伦在内的人就主张减低对华关税，来协助压止40年来最严峻的通胀，压低日常用品的消费者物价。就事件，拜登星期日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当局仍然讨论紧对中国入口商品征收关税的可能行动，后续再进一步决定。据美国在线民调公司 Civix 的每日跟踪数据，截至7月9日，拜登自从就任总统18个月以来的支持率滚动平均值只有29%，与此同时不支持他的比率也都维持在上星期的58%的高位。对拜登的工作既不支持也都不反对的民调是13%。这个超低的支持率已经追平了前总统卡特在盖洛普民调之中的历史最低纪录，而且似乎将会跌至前总统尼克逊辞职当日的支持率之下，这是美国总统几十年来的最差纪录。同时拜登的支持率也是他总统任期内最差的纪录，而且似乎还持续恶化。这一项最新的民调对拜登来讲是最差的数据之一，是他在民主党人当中的支持率由将近一个星期前的65%降至63%。这意味着在2024年的总统选举，如果拜登参选的话，他将会面临严峻的党内挑战。2022年环太平洋军事演习 RIMPAC 6月29日起至8月4日，在夏威夷至南福里加尼亚州之间的海域举行，将会有26国参与这场全球最大规模的海上演习。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帕帕罗上将7月8日表示，环太平洋军事演习并不是针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任何国家，而是针对破坏国际秩序的行为。环太平洋军事演习9日开放给民众参观军舰， 数以千计的军人家庭来到夏威夷珍珠港，亲眼目睹军舰的风采。今次美国海军派出了四艘实验性无人水面舰艇参加了2022年环太平洋军事演习。无人水面舰艇第一师指挥官说，无人水面舰艇的主要任务是加速向舰队提供可靠的无人系统，并且同载人平台联合作战。5月13号，美国海军在加利福尼亚州成立的无人水面舰艇第一师管辖四艘无人水面舰艇，海猎号和海鹰号是其中两艘，另外两艘是游牧者号和游骑兵号。美国广播公司新闻网 ABC News 报道，新墨西哥州前州长李察逊计划在未来几个星期前往俄罗斯，协助营救二月以来被俄罗斯关押的美国女子职业篮球联赛 WNBA 球星格连娜。WNBA 10号在芝加哥举行的明星赛声援被关押的格连娜，并且呼吁各界关注她的情况。格连娜在赛前被授予荣誉明星球员称号，中场休息过后球员再度上场，大家专程一律着住象征42号格连娜的球衣。格连娜的妻子谢丽儿亦都出席了活动。今年2月 WNBA 凤凰城水星中锋格连娜被俄罗斯机场官员指在她的行李有大麻油的电子烟而被捕。格连娜上星期认罪的时候表示，她不小心打包了这些物品。专家表示，俄罗斯通常要求疑犯认罪才会进行释放疑犯的谈判。据联合国星期一的一项报告显示，世界人口预计在今年11月15号达到80亿人，并且指出印度将会在2023年超过中国，成为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对此，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说，这项人口总数里程碑提醒了我们在地球上的共同责任，并且反思我们对彼此的承诺还有哪些不足，但是他就并未提到具体细节。联合国经济及社会事务部的预测指出，世界人口正以1959年以来最慢的速度增长。报告说，世界人口应该在2030年达到85亿人，2050年达到97亿人，在2080年会达到104亿人的高峰，然后直至到2100年都维持在这个稳定水平。报告指出，虽然在几个开发中国家观察到正出生率下降，但是未来几十年世界人口的增长有一半以上会聚集在8个国家，分别是刚果民主共和国、埃及、埃塞俄比亚、印度、尼日利亚、巴基斯坦、菲律宾和坦桑尼亚。
下边是更多环球要闻，请听详尽的新闻报道。布林肯在日本时间星期一会见了日本现任首相岸田文雄，并将拜登总统写给安倍亲属的一封信递交给岸田首相。布林肯说，安倍担任首相期间将美日同盟关系推向了新的高度，并赞扬他具有非凡的远见和实现远见的能力。但安倍和日本远远不只是美国坚定的政治盟友。布林肯当日还到美国驻东京大使馆和那里的工作人员一度为安倍离世默哀。当日前美国总统川普和前国务卿蓬佩奥都表示，安倍是真正的朋友和亲爱的朋友。在临时决定访问东京之前，布林肯国务卿在印尼出席了20国集团之20外长会议，之后访问了泰国。布林肯10号在曼谷举行的会谈上，呼吁中国和东南亚各国向缅甸军政府施压，力促该国回归民主道路。布林肯表示，此举亦符合中国的利益。布林肯还敦促国际社会加入谴责俄国侵略。他表示，已就北京和莫斯科同一阵线，对中共外交部长王毅表达关切。近期热浪持续侵袭欧洲，葡萄牙高温高达摄氏40度，多个地区近日更陆续出现野火。据指近8号和9号就通报发生近250起火灾，野火造成包含12名消防员及民众在内的29人受伤。到星期日下午已有超过3000名消防员投入救灾，当局表示 已部署60架飞机支援地面消防人员。葡萄牙政府亦为此对全国发布自11号至15号进入紧急状态。邻近葡萄牙的西班牙同样亦遭受热浪侵袭。西班牙第二波热浪发威，10号的气温飙至摄氏43度。西班牙国家气象局表示，夏季艳阳高照加上来自北非的热空气，各地气温飙升，这一波热浪料将持续到14号。南部部分地区气温料将升至摄氏44度，中部和西部部分地区12号和13号亦可能达到摄氏42度。热浪期间发生森林大火的风险亦都好高。西班牙今年第一波热浪在6月来袭，创下自1981年以来最早出现热浪的纪录。俄乌战争持续四个半月，俄军猛攻乌克兰东部，乌克兰顿内茨克州查西夫瓦尔镇一处五层楼高的公寓社区，在遭到俄罗斯飓风火箭攻击后倒塌，造成至少15人死亡。救援人员挖掘瓦砾堆，希望救出受困的另外20几人。乌克兰国防部长列兹尼科夫接受英国媒体访问时表示，总统泽连斯基已下令夺回被俄军占领的沿海地区。列兹尼科夫提到，乌克兰正是集结的武装部队达到8万之众，并配备西方武器。目前乌克兰军方准备在乌国南部的赫尔松地区进行反攻。而自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始终力挺俄罗斯。近日传出俄军大批兵力已被派到白俄西部军事基地训练，此举让白俄军方高层相当不安，甚至写公开信呼吁卢卡申科别再介入俄乌战争，并直言俄罗斯其实正是破坏白俄主权。韩联社报道，韩国军方联合参谋本部10号表示，朝鲜当日从西海岸以多管火箭发射器向西部海域发射两回火箭。韩国总统府表示，正密切关注朝鲜方面动向，军方正是分析朝鲜这一次射弹属于例行训练定是武力示威。朝鲜军方从今个月开始进行夏季训练，有分析认为，在朝鲜基本做好第七次核试验准备的情况下，美国空军 F-35A 匿踪战斗机事隔约5年来到南韩，并将与韩国军方实施联合军演，因此朝鲜这一次是针对韩美进行低强度武力示威。韩美将在下周实施空中联合军演，届时 F-35A 战机亦将参演。目前6架 F-35A 临时被部署在位于全罗北道群山的驻韩美军基地。这一型战机之前在南韩公开部署是在4年几前的2017年12月。韩联社报道，据韩国总统发言人表示，国家安保室已紧急开会了解朝鲜射弹情况，检查韩国军方的戒备态势，并正是密切关注朝鲜方面的动向。美国联邦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的办公室10号表示，舒默的 COVID-19 筛检结果呈阳性反应。舒默发言人古德曼在声明中说，舒默已完整接种疫苗并施打了追加剂，他的症状非常轻微。美国贸易代表戴奇10号亦传出确诊 COVID-19。 戴奇在7月7号到8号访问加拿大温哥华，并出席美墨加贸易协定部长会议，与加拿大国际贸易部长伍凤仪、墨西哥经济部长克鲁希尔等人会晤。不过刚结束访问加拿大行程的他10号就传出确诊。美国贸易代表处发言人霍奇指出，戴奇确诊 COVID-19 目前已遵从美国疾病管制暨预防中心准则居家隔离中。此外，中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仍未清零，11号新增确诊及无症状者共352例。上海宣布发现首例感染 Omicron 变种病毒的亚变异株 BA.5.2.1。澳门则宣布所有非必要营业场所自11号起暂停营业，包括赌场，是澳门两年几来首度关闭这一个重要的经济来源。 塞尔维亚的德约科维奇10号在温布顿网球锦标赛男子单打决赛击败澳洲选手基尔乔斯，拿下个人第7座温网金杯，亦是生涯第21座大满贯冠军，仅被西班牙好手纳达尔的大满贯纪录少了1座。他现在锁定的目标是争夺个人在美网的第4冠。他在去年在美网男单冠军赛输给俄罗斯名将梅迪维夫，但德约科维奇没有接种 COVID-19 疫苗，意味着他无法入境美国。德约科维奇希望美国当局能及时修改入境规定，令他即使不打 COVID-19 疫苗仍能够参加美国网球公开赛。35岁的德约科维奇说，我还未打疫苗，亦没有打算去打，对他来说唯一的好消息只能够是美国取消强制施打疫苗的规定，或他取得所谓的疫苗豁免。德约科维奇因为不打疫苗，今年1月遭澳洲驱逐出境，令他失去卫冕澳洲公开赛冠军的机会。德约科维奇坦言，今年球季一开始他确实过得很煎熬，且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来到平复。